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好，你现在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一轮全球的热点呢，除了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引起大家关注之外，其实因为这个中共病毒的肆虐，现在就掀起了一个追责潮。现在看到很多国家方面的政要啊、民间人士都在起诉中共，这个是后话，但是引起了全球疫情扩散的其中一个可以说是帮凶来的，就是现在全球都很多人指责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了。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总干事叫做谭德赛，中文。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就是要将全球的流行病，尤其是严重的病症，要通知全球嘛。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责任。但是呢，这一次的疫情里面看到了谭德赛多次为了维护中共的面子，将这个疫情淡化，甚至乎是讲到中共的这个抗疫如何如何的，将这个抗疫时间就拖后了。全球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相信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讲法，所以使到他们抗疫的时间呢迟了，咁引致了现在全球的疫情的爆发。咁现在很多的地方呢都是要追究这个责任。咁之前日本的副首相已经讲到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不如叫做中国卫生组织啦。咁这个谭德赛呢，咁而家好多人都叫佢呢不如叫谭书记啦，係中共海外嘅一个分支机构啊，仲有国际性嘅添。咁点解会係世界卫生组织要咁做呢，或者佢哋做咗啲乜嘢呢，引起咗全球嘅公愤同埋追责啦。咁美国而家係多次出声啦，包括咗川普总统喺呢一个记者会上边呢係两三次咁直接指责呢个谭德赛世界卫生组织嘅失责。咁我哋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呢方面嘅情况。
是咁啊，谭德赛咧就系、是、最主要系因为川普喺四月七号同八号咧都系对佢发炮嘅。咁佢川普用咗话佢系好China centric， 即系乜嘢都系以中共为中心啦。咁亦都讲咗佢咧就话佢嘅预测同埋佢嘅声明都系错嘅。咁咧亦都系反对当初美国有呢个禁令，即系禁止中国嘅航班去美国嘅时候咧，谭德赛又出嚟反对佢吓。呢、这個其實美國咧就好多人都知㗎啦，佢係從1948年呢個世衛成立到而家咧，都係一直係最大嘅支持者，喺錢方面俾好多嘅。咁個錢有兩部分，一部分咧就係即係每年嘅撥款啦，另外一部分咧就係捐款。咁佢無論兩部分邊部分都好咧，都係幾乎係中共嘅好多倍十倍嘅。但係問題就係譚德賽咧，始終係站喺中共嗰邊，即啱會講講係。是點解？咁啊，彭斯都表咗態，不過彭斯講咗兩嘢，其實都好重要嘅。一個咧就係佢會建立呢個問責制啦，即係唔會話淨係兩個總統出嚟講講就算，佢係會有個問責嘅機制嘅，就會出緊噶啦。
你認為彭斯點解講話要成立一個問責機制啦？
就由於呢個美國咧，就係、是、每年捐款都差唔多超過4亿美元，所以咧美國人係納税人嚟嘅。咁作為一個美國政府，佢哋要對納税人有一個交代，就俾咗咁多納税人嘅錢俾世衛，而世衛今次搞到咁多美國人嘅生命啊，即係處於一種咁危機、咁即係咁多人死嘅狀況，所以佢哋作為彭斯同埋阿川普都係要被問責嘅。美國人有權去問佢哋點解今次會變成咁，美國兩位政府總統都係要向美國人交代嘅，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一定咧係唔會放過呢一個世衛。这个就是政府啦，川普和彭斯啦。咁正在这个国会里面也有呼声的，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他叫 Martha Massali， 上个礼拜就已经呼吁世卫这个总干事谭德赛就是要辞职。 佢話佢係幫助呢個中共掩蓋疫情，咁佢呢個呼籲一出咧，好多位議員同埋政要咧已經係呼應噶啦，即係要政府同埋呢個國會一齊，我感覺力量就好大啦，因為國會係民選噶嘛，係嘛？咁啊，民間嘅投票，我哋上次都講咗啦，有幾十萬啦，而家係向100万即係進展，就係要話譚德塞咧落台。呢、這個民間嘅投票係全球嘅，就唔一定係美國嘅。咁其實咧，就除咗美國之外咧，呢、這個日本副首相、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咧，喺3月26日咧已經公開表示，佢話譚德塞咧話係中國冇病毒。如果佢係早啲俾啲警告嘅話咧，各國都可能會應付得好一啲嘅。咁啊，美國講咗呢樣嘢之後咧，譚德塞出嚟啦，啊就喺8日咧，就喺新聞發佈會度咧，就非常之唔開心嚇，就長篇大論。咁佢仲威脅各國領導人話：，佢話如果你唔想增加絲袋咧，就唔好將呢個冠狀病毒咧危機政治化。但佢居然夠膽講話危機政治化，佢自己本身政治化到唔使恨。嚇！喺整件事度，佢從來都係讚揚，即係中共，大家都知道，冇人聽過佢有半句話佢哋調查過中共發放出嚟嘅數據，特別係初期，冇人聽過佢話喺整個疫情，即係用封城呢個方法，係咪係絕對嘅人道，係咪一個好嘅方式？連提個問題佢哋都唔講，佢講嘅全部都係讚啊！習近平點樣係有領導能力？中共嗰個模式係點樣為全世界提供咗一個模範嚇？佢所有都係。咁真係唔怪得川普話佢係以中共為中心。咁另外咧就係亦都有人呢個時候爆料咧，就話佢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智庫嘅一個研究員咧，佢叫 Michael Collins 咧，佢就話佢話2017年咧5月啱上任嘅譚德塞咧，一上任就飛去北京。公開表達自己對中共咧個一個中國原則嘅支持，佢話一定要將台灣咧係排除喺世衛之外。本身佢就即係政治化到唔使恨嘅人，所以佢講話自己唔政治化，大家都喺度笑。跟住咧佢打種族牌啦嚇，呢個種族牌咧就係即係喺西方就係、是、你真係好多時候係真嘅，又真係有人因為種族歧視你，但係好多時候亦都係你冇牌打啦，你就將自己係個黑人啊，或者自己係女人啊，或者你自己係殘疾人士啊，啲所謂呢啲咁樣嘅。自己的身份特殊的地方呢就打了个牌，他呢就指责台湾政府和外交部呢就是就是对他的攻击，说他是非裔人士，还有呢就是甚至是性命攻击、哦、但是很奇怪，他这些这样的说话呢就是很中共的，就是只有结论但没有证据，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共，就是他们的话语系统里面很明显一点。你睇下好似啊趙立堅啊、啊華春瑩啊出嚟就永遠都係一個 conclusion 或者係一個 statement， 但係冇證據嘅喎。咁佢而家就學到捉嘅真係。
咁睇嚟叫佢譚書記係冇乜錯啦。咁譚德塞指責台灣，台灣有啲咩反應啦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台灣咧就係非常之漂亮。台灣馬上喺9日咧就出嚟話阿譚德塞佢哋講呢啲嘢係冇證據嘅，一啲嘅證據都冇。咁啊，表示強烈嘅抗議同遺憾啦。咁咧就話自己台灣係好成熟嘅，同埋啲國民都係成熟同埋高素養嘅。咁就絕對唔會係鼓勵啲人係針對阿譚德塞佢本人嘅咩，佢自己係咩嘅種族而進行人身攻擊嘅。咁另外咧就話台灣反而咧就係非常之明白乜嘢叫歧視，咩叫不公，因為喺咁多年嚟都係遭受到呢個世衛嘅歧視啊。咁再咧就話咧呢個世衛咧佢接受全球嘅撥款同埋捐款啦，所以佢係理應受到全球公民嘅理性嘅監督嘅，所以批評下佢係好應該嘅。你係公僕嚟嘅，可以話係世界嘅公僕，人哋俾錢你做得唔啱，人哋講兩句你就出嚟喺度發爛渣係嘛？咁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亦都要求譚德塞咧係道歉嘅，最後亦都要佢咧回歸中立同埋專業立場。我覺得即係今次台灣呢個反應係非常之漂亮嘅，真係好漂亮。我覺得台灣嗰、那個點講，個底氣足咗好多啊！而家即係我覺得台灣識講呢啲嘢嘅人，本來一直都係好多好多叻人，但係問題以前嚟講唔會好似今次咁樣講得好有信心，講得非常之漂亮，亦都係唔過界嘅。咁佢就要譚德塞回歸中立同埋專業立場啦。即係呢個好重要啦，作為世衛你要中立啦，同埋你要專業啦。而呢兩樣真係我哋從外邊睇起嚟就係譚德塞係完全冇嘅。咁呢個大概咧就係台灣嘅反應啦嚇。
你講到呢度咧，不得不亦都講一下一個喺英國嘅台灣留學生嚇，佢啊因為譚德塞污蔑台灣嘅呢個事情咧，咁啊發咗個公開信要求譚德塞公開道歉嘅。 我点解会讲呢个台湾留学生嘅留言呢？咁佢其实喺视频入边咧，其实讲得非常之平和同埋有道理嘅，而同我哋平时听到嗰啲老粉红、小粉红啊，喺中国大陆被洗咗脑出嚟嘅粉青啊，之由此类嗰啲吓，那个差别咧真系好大。就正如蔡英文讲到嘅，台湾人嘅素质系非常之高。咁呢样嘢有事实，咁佢哋就算系读书少嘅人咧，喺仁义礼智信方面咧，都系非常之敦厚嘅吓。咁如果你去过台湾旅游嘅人啦，特别系你去住过佢哋啲民居，亦即系喺美国呢边讲嘅 Airbnb 呢啲咁嘅民宿啦，咁嗰啲地方嘅话咧，真系宾至如归嘅。咁其实好多个地方嘅服务咧系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你可以睇到台湾人嘅一个礼貌，当然边一度都会有好人有唔好人吓，咁但系咧普遍嚟讲，台湾人嗰个素质嗰个表现咧系俾你非常之舒服噶。喺呢度讲少少佢喺视频入边嘅内容。身为一名喺台湾及英国嘅多个医疗卫生非政府组织服务嘅学生，我可以肯定咁讲，台湾官方咧从未针对你及非洲人民做出任何基于种族、文化、肤色嘅负面评论。咁佢亦都讲到咗，个近期咧系有人喺网上边联署咧系要你辞职嘅，但系佢哋亦都唔系基于你嘅种族、肤色，又或者系非洲人而歧视你嘅。咁佢亦都讲到咗台湾对世界嘅贡献啦。咁同时咧，佢亦都讲到咗，因为咧点解叫佢辞职咧，就系因为佢早两日开咗一个会吓，咁诶发出咗啲假资讯。咁呢个女仔最后讲到咧，佢话请你唔好忘记你作为一个公卫专家嘅信念，以及你接任呢个总干事吓，亦即系世卫嘅呢个总干事嗰阵时所立下嘅誓约，就系全球人民嘅健康咧系当做第一位，而并非政治嘅。咁而家好明显，谭德赛将呢件事咧就系政治化啦。咁佢亦都最后讲到，佢话全球而家正在面临嘅咧就系呢一个世界上最严峻嘅健康嘅危机，而台湾咧唔仅系在乎于所有人嘅健康，亦都更加愿意帮忙，正在帮忙。我哋从来未因为基于你嘅种族、文化、肤色而提出质疑嘅。而家咧，我与我热爱嘅国家同埋台湾人民要求你针对4月8日嘅不实指控提出道歉，讲得非常之平和、平实，而且系基于事实嘅。咁佢呢个视频咧，同我哋讲紧嘅呢啲中共出嚟嘅粉红或者系粉青啦吓，嗰个分别咧就系天渊之别啦。亦即系我啱先讲嘅，大家嘅素质咧一比就知道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咧，就系关于谭德赛啊，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被称为咧谭书记嘅。点解会变为谭书记咧？咁啊，即系同中共有关。咁可能有啲朋友唔理解嘅就会问啦。咁你但系咪想污名化呢一个谭德赛咧吓？又或者系讲将世界卫生组织嘅信誉咧污名化咧？
咁咧，我就見到一篇文章咧，源於呢個自由亞洲之星。咁我咧就喺呢度講一講佢自由亞洲有幾點，我覺得講得係非常之佢梳理得好好，因為我哋不嬲都知噶啦。但係佢今次係將佢梳理咗出嚟啦。第一個咧就係12月30日咧，台灣嘅疾管局咧就已經係向世衛警示咧係呢個病毒係會人傳人嘅。咁雖然台灣唔係一個佢哋嘅會員國，但係即係一個國家，佢咁接近中共，佢有呢個情報嘅話，呢、這個世衛應該係好重視嘅，同埋佢係有責任係喺24小時之內咧，係通知曬佢所有啲會員嘅。即係呢個未必係證實啦，但有咁樣嘅 warning， 有咁樣嘅警示，就要通知噶啦。但係當然佢冇做啦，係咪？佢1月14日咧，仍然咧就係、是、跟住中共話咧，就係、是、唔會人傳人。我哋今日主要係講世衛講過啲咩，中共講啲咩，我哋暫時唔講下。佢跟住中共講話。唔會人傳人，即係喺台灣通知佢兩個禮拜之後，佢仍然係堅持中共嗰個講法。咁跟住咧，就係喺1月21日咧，就係即係1月20日，大家都知道啦，係好重要嘅日子，就係、是、中共官方定調啦，話咧就係、是、會人傳人啦。咁咧佢係1月20日咧，呢、這個世衛字喺度改口就話啊，可能會人傳人，持續嘅人傳人。咁你睇下佢根本就係跟住中共一齊咁行嘅。
从12月底到1月21日呢段时间咧，过咗3个礼拜噶咯。如果真正要防疫嘅话咧，其实已经系错过咗最好嘅时机噶咯。
咁第三个咧就系、是、即系嗰阵时其实都好紧张嘅，因为武汉嘅嗰个情况系好恐怖嘅嗰阵时。咁大家都喺度谂下啊，佢几时系会即系宣布，起码话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啦，系咪一个 emergency 啦？但佢点都唔公布，大家都喺度谂，你点解唔公布？佢就系唔公布。 他要到1月28号就是去访问中国，然后呢就是大肆地宣扬习近平是几咁叻，是几咁有能力，是几咁令他佩服，咁呢他都冇宣布到1月30号啦，真是唔掂啦，咁所以至宣布呢就话全球嘅公共卫生事件。而家川普是好快脆嘅，世卫1月30号宣布呢，美国总统川普就是31号呢就宣布对中国制出呢个旅游禁令，即是他其实都好快。但是呢度我哋都可以即是諗一諗，如果是世卫跟台湾是12月31号佢是1月初，唔好话咁近啦，1月34号啦，他宣布咗，咁我觉得美国会跟，美国就是跟世卫，而家咁睇下川普当时讲都是跟世卫嘅。他世卫宣布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他就马上下禁令。但是他想想，如果是世卫早了三或者四个礼拜做这件事，美国就今天真的不会这么惨了。
等我们上一次还以为川普的动作慢了，其实他已经非常之快了，他是快于所有西方国家的反应的。那如果是说要谭德赛出来道歉的话，顺便辞职，那就要向全球道歉，就不是只是向台湾道歉那么简单。
咁咧，跟住咧，呢個譚德塞就鬧美國啦，話佢點樣好，點解會制出呢個旅行禁令啊？又乜又物啦嚇，咁啊鬧啊川普咧，所以川普而家嚟講佢好唔順氣嘅。你當初你害我，你當時仲鬧我嚇。
呢幾日咪亦都睇到咗呢一個民主黨好可能係成為總統候選人嘅前副總統拜登，咁啊話出到嚟咧，而家支持川普當時嘅旅行禁令咁啊。但是之前呢川普咁快執行呢个旅行禁令嘅时候呢，其实拜登係大力反对㗎喎。
咁第三度呢就其实好重要㗎喇。咁2月3号呢就世卫就係反对呢个旅游禁令啦，呢个就唔係淨係針对美国，針对全球。话你係冇理由就国际旅行同埋贸易采取不必要嘅干预措施嘅。佢个新闻稿係咁讲嘅 ,2 月3号。佢仲話咧，呢個疫情咧係可以控制嘅，我哋都仲記得，我真係好記得嗰陣時，我都覺得係冇控制嘅能力噶啦。但佢話可以控制嘅，呢樣嘢係呃到全世界啦嚇。
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呢啲咁嘅西方嘅歐洲國家咧，咪就係因為信咗佢，咪中招中到而家啦。尤其意大利啦，後嚟又俾中共結隔一下咧，又話開放緊嗰個航空運輸旅遊啊嘛。咁結果意大利嘅疫情咧，咪越搞越禍咯。咁呢啲亦都係谭德赛嘅一手造成㗎，亦都係中共一手造成㗎囉。
咁佢到3月11号至正式就係即係宣布呢一个成为全球嘅瘟疫 pandemic 呢，係3月11号至係宣布出嚟嘅。
12月底呢已经收到咗讯息话呢个係可以人传人嘅，但係冇理。到咗3月11号啦先至话宣布呢一个流行病嘅情况，错过咗两个几月嘅时间。我认为世卫嘅高层呢，包括谭德赛同埋佢嘅助理在内啦，都要嚴懲，根本就不應該留在那裡。你看看上次香港電台採訪他那位助理幹事就知道，一講到台灣問題收了別人線，最後就答非所問，還在這裡表揚中共。
所以這幾樣東西都是能夠講得出他為什麼川普說他是圍著中共在轉，他是的確是圍著中共這樣在轉的。大家要記得呢，这个全球瘟疫即是宣布全球 pandemic 的前一天，习近平就是去了武汉。那去完武汉之后，谭德赛第二天就宣布全球瘟疫。所以他知道一切的事都是即配合着中共的。即是谭德赛大家都知道，他是埃塞俄比亚人，他以前是他们国家的卫生部长，他本身不是医生来的，只不过他读了一个博士学位，是个 Global Health Management 即是之类这样的学位，所以他是比较即是特殊的，即是他以前全部是医生，但他不是医生来的。
既然路桥讲到了谭德赛是埃塞俄比亚的当时的卫生部长，既然讲到这里，石头也是爆一爆谭德赛的一些消息，或者是他一些所作所为。这些资料也是华盛顿邮报和这个英国的卫报是报道出来的。谭德赛在他担任这个 WHO 秘书长之前，他真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来的。但是在埃塞俄比亚2006年、2009年、2011年这个霍乱爆发的时候，他那时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但是他做了什么呢？他是任由这个官方掩盖真相，没有将这个情况是报道出来的，令到埃塞俄比亚是霍乱大流行的。根据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当时埃塞俄比亚政府仲要不准国际救援组织去协助救援，还要要求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是不准报道这个消息的，是封锁了这个消息的。那你想想他对自己国内的民众都敢做的，那你说他做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合适吗？而且而家世界卫生组织嘅官员喺私下咧，亦都承认呢一段历史嘅。咁啊，路桥讲到呢度咧，我就将啊谭德赛吓谭书记嘅所作所为咧，同大家曝光一下。
咁系即系中共一带一路佢哋嘅基本上用嘅，我哋以前讲咗好多次嘅啦。佢基本上就用钱买起啦吓，同你建筑呢一样啊，咩足球场、医院啊、机场啊、海港啊，俾钱。買起，然後就係賄賂啦，啊，即係啲官員就賄賂啦，然後咧就係請你去中國啦，中國有好多嘅享受啊，好多嘅著數啊，係咪啊？即係呢個係一個 typical 好典型嘅，佢買起咗非洲各國咁樣嘅一個模式嚟嘅。咁啊，佢聯合國嚟講有15個特別委員會啦，嚇，其中5個都係操縱喺中共嘅手裏邊。上一排咧就嗰個所謂知識產權嘅委員會咧，就由美國帶頭去反對，咁咧就終於停咗啦。而家咧人權理事會咧。又是这样，又是说他会找一个中国人入去就是主导这个委员会。现在已经有7位的美国参议员就联名写信去反对。即是你要看得到，即是他联合国里面一人一票的嘛，一国一票。那你的非洲国家有几十个，是吧？那他就很容易就是你哋歐盟加埋埋都係23個國家，再加上其他啲唔係歐盟嘅喺歐洲嘅30個國家，再加上美國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啊、澳洲啊、日本啊、韓國，加加埋埋你都係唔夠佢多嘅。咁所以佢每一次佢都係可以用票數去取得勝利。咁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其實川普眼睇在眼裏，佢已經係採取咗好多行動。譬如佢已經退出咗聯合國嗰個科文教組織啦，退出咗聯合國嘅人權委員會啦嚇。咁今次嚟講，你退出得幾多啫？佢有15個，你真係唔通個都退出咩？所以而家咧，真係大家都會諗下究竟會點？
咁點咧？经过呢次疫情之后咧，全球会唔会系组织咗一个联盟共同反共咧？又或者系佢哋有啲咩方法嚟防止呢啲事情继续发生咧？咁而家亦都睇到咗一啲欧洲嘅官员或者系议员已经系提到咗咧，既然呢个世界卫生组织系亲共嘅组织嚟嘅话咧，咁即系佢哋得唔到呢个正确嘅资讯啦。咁佢又唔肯落台嘅情况下点办呢？咁而家已经有人提出咗要成立呢个 G20 嘅关于健康嘅呢一个组织啦，咁亦都系20国嘅集团入边咧，佢哋自己独立成立一个可能会通报全球嘅呢个咁嘅组织啦。如果系成立咗嘅话咧，即系相当于成个架空咗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嘅功能啦。咁虽然讲话中共都喺20国集团入边，但系佢起到有几多作用啦？咁而家最起码咧喺呢一个疫情过咗之后咧，因为唔信任嘅情况下咧，佢喺呢一个组织如果真系成立嘅话咧，佢应该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啦。咁究竟仲有边啲国家、边啲地区咧，佢哋要采取啲咩方式咧，对呢一个谭德赛啊进行讨伐咧？咁我哋等阿路桥继续同我哋分析一下先。
咁今次西方各国咧真系醒啦。因为会死人的，而且死好多的，个国家会灭亡的，咁真系惨到嗰啲经济系会一败涂地，唔知几多年都恢复唔到噶。即系以前西方国家，特别系欧盟，佢哋同美国系成日都唱反调噶啦，即系佢哋要牵涉佢哋自己有独立嘅思考啊、独立嘅立场啊咁样。但系即系今次嚟讲，真系好惨，真系俾呢个中共累得好惨。而家谭德赛系帮凶，好多人有时佢冇谂得咁清楚，世卫就系世卫啊，全世界联合国里边嘅组织，当然我会听佢啦，系嘛？咁好多人好單純嘅就話佢講咩我就聽咩啦，冇諗到係咁樣嘅。咁而今次嗰個後果係慘得咁緊要，所以咧今次我全世界咧係會真係會一齊起嚟打低中共，同埋咧就係要打低埋佢俾佢挟持嘅 WHO。但係咧，你聯合國嘅組織要打低佢，亦都唔係話咁容易。咁喺咁情況之下咧，我上次講過，英國議會已經咧就話要搞一個叫 G20 嘅公共衛生嘅，係專係喺呢一方面嘅。如果搞得成咧，就會代替咗 WHO 噶啦，即係冇用啦。WHO 你中意去搞嗰啲阿非拉啲國家，你就去啦嚇。但總之我哋就唔會加入你噶啦。當然，如果有一個 G20 嘅呢個公共衛生嘅聯盟起咗嚟之後咧，咁佢哋係喺防禦啊、喺信息交流啊、情報交流啊，仲有防疫啊，係好多方面。 面咧就係個溝通嘅一個平台啦，有個溝通同埋合作嘅平台啦。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係英國啊呢個議會提出嘅係好有道理嘅。咁咧就當然中共見到而家來勢洶洶係嘛，大家又要向佢問責，要問佢攞錢，要佢賠償係嘛？佢當然而家嚟講好驚啦。咁但係前一排佢大外宣啲所有嘅嘢都。都一塌糊涂啦，係嘛？得到曬相反嘅後果啦。如果冇阿趙立堅嘅話咧，可能啲國家都冇咁嬲嘅。搞幾個咩趙立堅啊、盧沙嘢啊、華春瑩啊，搞周圍搞埋曬呢啲唔三唔四嘅嘢，結果大家就更加嬲佢，更加覺得佢卑鄙無恥。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只會係即係個殺常啊，或者係嗰個批評呢、這個WHO 啊呢啲嘅呼聲，只會咁高嘅。
聽講呢個外交部。战狼式嘅想将包袱俾美国啦，即系掟个包袱俾美国嘅呢嘅咁嘅做法咧，系习近平亲笔批示嘅，甚至乎写咗个亲笔信俾佢哋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啊呢个镬咧上唔歪就唔得啦。呢一轮西方国家嘅咁强烈嘅反应啦，难道中共嗰边咧冇反应嘅咩？冇理由嘅。
聽到咧，中共已經係準備咗份咧係30,000字嘅宣言，喺度為自己辯護，話佢從頭到尾做咗幾多嘢，特別係佢幫咗幾多嘅國家，係幾咁負責任，係幾咁透明嚇。佢講咗好多嘢，呢件事我聽翻嚟，我未見過呢篇文章，但同我聽翻嚟咧，佢從呢一個11月16日，即係南華早報。前一排在香港的南華早報，佢即係呢個馬雲的組織嚟嘅，馬雲的報紙嚟嘅嚇。南華早報爆11月17日係第一例，到1月20日，鍾南山同啊習近平出嚟話呢個疾病已經係不可控啦，已經係人傳人。呢五個禮拜裏邊發生咗咩事，做咗啲咩，中共冇辦法去解釋得清楚。所以呢一樣嘢，我諗就係好大件事，佢冇辦法。而出嚟嘅信息咧，都係憑佢自己即係啲人爆出嚟嘅喎。譬如話前一排嘅柳葉刀啦嚇，已經講咗咧，就話佢哋12月咧已經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病例。咁4月7日咧，柳葉刀又有一篇新嘅文章。又是一個中國大陸的醫生所寫的，他呢就是武漢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檢驗所副所長劉滿清所寫的。他講到呢，他說在這個10月6日到1月21日這一段期間，就已經有很多標本呢就顯示了有這個冠狀病毒。而這個最早一份的新冠狀病毒的樣本呢是1月4日拿到的。咁你點樣去解釋1月4號同1月20號呢十幾日裏面中共乜嘢都冇做呢？嗱，當中仲有好多衛健委嘅文件啊，乜嘢我哋以前講過啦。以後我哋有機會就梳理一下，將所有嘅過程講出嚟。但係今日嚟講，我哋就唔花太多時間啦。反正佢就冇辦法解釋呢段時間發生咗咩事嘅。咁咧就呢個文宣一出咗之後啦，嗰30,000字當然佢要發動全國啊，就再度一次向全國人民洗腦啦，向海外華人去洗腦啦，要佢哋背書。要他們出來撐，然後又要亞洲非洲這些兄弟來支持，譬如說這個非洲的聯盟組織今天就已經出來撐了，譚德塞說他你們這樣說可能就是對我們有偏見什麼又打這個種族牌，接著就是他會要繼續要去用錢去買起這些亞非拉、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嘅呢啲某啲國家嚇，要佢哋繼續支持中共。因為前一排咧，就其實中共已經個經濟差得咁緊要咧，佢仲要撥咗600億美金嘅錢咧，撥咗去非洲。咁所以佢啲錢係咁用，佢不嬲都係咁用嘅。你如果睇下中共嘅歷史，佢一向都係人民最窮嘅3年大災害嘅所謂嘅饑荒期間，因為毛澤東都係仲係攞錢去外邊嘅，呢個係佢哋嘅策略嚟嘅。咁所以佢哋繼續要買起咧，不過而家買起可能就辛苦啲啦。我同你講，中共嘅即係經濟已經一蹶不振。咁咧，亦都有啲國家你買起都冇用噶啦，佢死得人多嘅話咧，佢就唔會睬你啦。而家伊朗都唔睬你啦，伊朗都話你哋嗰啲嚇中共啲證據係一個笑話嚟嘅，所以即係佢呢一招就真係未必有用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跟住會見到，因為要殺常嘅話，要告佢嘅話，要所謂嘅集體訴訟嘅話。啲律師又好，國會又好，白宮又好，澳洲嘅議會、英國議會，全部人都要列舉好多嘅證據。呢啲證據係中共非常非常之害怕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而家嚟講，好多海外華人咧，我仍然收到好多啲信息。第一個咧就非常之無良嘅，就係一種好冷血嘅。 即係呢啲華人咩地方都有啦，唔係一定嚟自美國啦，亞洲啲都有啲啦嚇。佢見到美國咁慘咧，佢哋幾乎真係差唔多係要歡呼雀躍。好在咧，啲群組裏邊亦都有啲係美國住嘅，所以佢哋就稍微就收斂少少。即係又見到印度啊，聽講話印度啊好慘啊咁樣。其實印度我哋冇聽到個消息佢係好慘，但係咧佢哋就係歡呼雀躍。即係我覺得呢個連最基本嘅人性都冇嘅時候咧，我就真係有時好為呢啲華人咧係擔心。即係每一個國家，我唔理佢咩國家，喺武漢嘅時候，武漢發生咗咁樣嘅事，我哋都係覺得好難過。我哋冇諗到佢係咩人，佢首先係個人先，係嘛？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嘅即係呢啲咁樣嘅表現，令我覺得係好難受。我覺得係用難受呢兩個字比較能夠形容我嘅心情，係好冷血，就係、是、全部係共產黨嗰啲思維，就係、是、你哋死曬最好嚇，就係、是、咁樣。但係呢啲人佢哋本身亦都未必係大陸人嚟嘅，佢都係香港人啊、台灣人啊，乜人都有。咁呢係第一點啦。第二咧就係、是、要理性啲去對呢樣嘢，因為你要知道，如果你今次再唔理性嘅，下一次咧輪到你或者你嘅仔女。我可以話呢樣嘢係冇一個人係可以幸免嘅，冇一個人可以話我係完全安全嘅。我住喺美國，我住喺加拿大，我住喺邊度，冇人可以講呢一句説話，因為呢個病毒真係唔係人咁品，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小心，要好理性去面對呢一樣嘢。所謂理性就話，我哋一定要尋根究底，令到呢件事唔會再有一次機會出現。係咪？我哋好多人都話三次嘅大疫都係從中國嗰邊嚟嘅。我哋希望冇第四次，因為如果咁嘅話，我自己條命、我屋企人條命都係受到威脅嘅。咁另外咧就係智商問題啦。
智商問題，我哋華人有咩問題啊？好多人讀得好多書喎，有咩問題咧？
好多人都讀咗好多書嘅嚇，啲海外華人，我非常多醫生啊。建築師啊、工程師啊，或者係大學裏面甚至係教授啊，但係唔知點解咧嚟到中共嗰個立場，佢哋為咗撐中共就乜嘢智商都冇，連最基本嘅分析嘅能力，或者睇一個事實嘅能力，或者係比較兩方面唔同嘅講法，去尋求自己獨立思考、獨立作出一個判斷嘅能力都冇。咁如果呢啲係完全係政治掛帥，就係、是、我覺得如果你呢個時候生死攸關，仍然係政治掛帥咧，就係、是、智商問題。咁我希望即係海外華人能夠醒覺啦嚇，因為如果當我哋見到我哋周圍嘅主流社會嚇，全部都醒覺，個個都知道係咩事回事，而能夠作出一個正確嘅選擇，反而我哋中國人就為咗所謂嘅政治立場、政治正確，為咗去撐個所謂嘅即係偉大嘅祖國，全世界第二個最咩 GDP 或者係咩經濟第二大國啊，慢慢崛起嘅大國，為咗呢啲咁虛幻嘅嘢而去。堅持呢種政治立場，我覺得係好蠢嘅，係好愚蠢嘅。同埋呢個政權，佢已經唔係你想象中嘅咩全世界嘅第二大經濟體啊，有咩欣欣向榮啊，大國崛起，唔係呢回事。你哋如果放長雙眼，你會相信，我諗你會同意我今日講嘅嘢，佢哋已經係走下坡。我講呢句説話已經係講咗差唔多一年噶啦。好啦，我今日嘅評論係到此為止。
咁啱先啊，路桥讲到咗有啲读书读得好多嘅人啦，但系喺一讲到中国嘅时候咧，咁佢哋就可以放低任何嘅关系又好，或者系心情又好，一致反对你呢个反对中国噶吓。我哋一直都讲紧，其实佢哋系搞唔清楚中共同中国嘅关系，就搞到自己咧嗰个民族主义意识咧就非常非常之强。基本上达到咗冇乜理智嘅状态啦，所以咧呢啲所谓读咗书多又好，读得书少又好，其实都系被洗脑嘅情况噶。当然仲有啲叫做脑粉青啦吓，佢哋一直以嚟咧都系受到咗中共嘅操控噶。咁其实呢一点咧，我谂佢哋真系应该去睇下心理医生噶，睇下有啲咩问题喺度。因为好多人都唔承认自己咧喺呢一方面咧有心理障碍嘅。其实石头一直都讲紧，中国咧唔系中共，外国咧唔系外党啊。成日都讲呢句话噶啦，如果清醒啲嘅话咧，就会非常之清醒噶啦。你爱美国，你绝对唔会讲话我一定要爱共和党或者爱民主党，系咪？咁呢个其实就分得非常之清楚啦。OK， 今日好多谢路桥嘅分享，你而家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耶稣受难日，西方通常叫 Good Friday。这是长周末当中的最长的一个，大概连续歇四天。 星期日是 Easter Day，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活节。那在北美，在西方呢，它一直到星期一，而真正一个星期的开始是礼拜日。所以耶稣受难日跟复活节，其实你可以理解成那神在人间的行迹，到了今天，人把神给杀了，人把神杀了，过了这个，应该是第三天，到了第三天，那神呢复活了。可是神复活的时候呢，旁边只有一个人，那故事里就这么写了，旁边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是妓女，那个人是妓女。那结果到了今天，妓女呢被称为那在人的环境中红尘中最脏的，最没有信誉可言的。结果等到了今天，到了现在的年代里面，人们都把这个西方社会文明中都把这样的这个节日当成非常大的节日。那而它的宗教色彩，它的信仰跟生命和宗教色彩极其浓厚。那在这个本来今天呢被美国预测为这个周末是最残酷的周末，但截止到现在呢，美国的疫情从星期一开始到现在呢，它在顶峰中，就是它在最高的死亡都在接近2000了，但它没有突破，它没有完全顶上去，它在最高峰迟缓。在欧洲是法国跟英国往高峰去，但是呢他同样跟他宣传的角度来讲，我感觉有点距离，我感觉上有点距离，因为数字跟他的图表都是趋缓的，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然后我们只能说不知道，因为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过，我记得3月18号我们说过，我这个日子以后一定会记住，这里有什么原因，说不上来的一种道理，说不上来的一种故事。我记得那时候当时节目跟大家分享过，3月20号是春分。昨天晚上有朋友留言说，涛哥这个五台山着大火，17号着到19号，把五台山风景区大概前后20多里的地方给烧了。有一个叫什么慈母庙、慈母洞，然后还烧到了一个白塔寺，我没有去过。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中国四大这个佛教里面的名山当中的为首，就是其实对应的是四大菩萨，包括普陀，应该还有峨眉。那就故事确实不一样。而就在18号前后，习近平展开的口罩外交，你看中宣部，你看这个外交部就这么宣传。那这个道场如果是这么着起来，那事实啊，那是着大火，那是完了。就是说在整个习近平自己的这个生命生涯中，他在这个正定县，正定是佛教里面的八大定之一啊，这是在你在佛教里修炼的话里面就有这个说法。而正定县里面是这个他有的是禅宗的唯一的这个只剩下一门的起始地，所以一直习近平自己对佛教本身表现出他相应的浓厚的一种兴趣。纽约时报一个记者曾经用了5年的时间去报道他跟佛教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到2017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他放在了中共的19大的正式的会场上，后来他就删掉这句话，尽最大可能完全叫这个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不就一条路走到黑吗？方得始终，这是生命正负阴阳相对应。所以3月18号，17号到19号，五台山风景区，他就讲五台山风景区文殊菩萨道场烧了。截止到星期五的上午，就是北美时间162万确诊的，死亡97,000，美国死了1900，他没有突破2000。我们看到的数字1970,1930,1940,1900，所以他是在这个拉平了。 那有时候你就很难说它会不会恶化，因为如果恶化的话它会往上走。它感染的人数呢，确诊的人数33,000，所以确诊跟死亡就是在上头筑成了一个平台，在这个位置上筑成一平台。其实这很难说叫减缓了，当时在意大利出现类似的状况。西班牙、意大利都是600多，所以它是往下走了。它上面，如果你看它图，它上面筑起了一个大圆包。法国1341死亡，那确诊50,000，法国的死亡的比例相当高，所以法国的概念像西班牙。英国将近900，它跟法国类似了。那因为它本身确诊人数只有6万多。而死了将近8000，所以他的死亡率将近13%。英国首相已经从这个加重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几乎所有舆论认为呢，英国人一定跟这个中共没完。美国白宫炮轰美国之音，说是中共的喉舌。美国之音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认为里面从上到下，从编辑到记者，里面有中共的人。他的用词，他的表达是有很大问题的。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的，他拿的是纳税人的钱。9号，白宫罕见批评美国之音，沦为中共的喉舌，放大北京的宣传强度，而每年却浪费美国纳税人的2亿美元的税金。我以为这就是一种醒悟的过程，西方社会遭此劫难，而他被在这个中共病毒的打击的背景之下，国家处于一种危难之中，前所未有的危难之中，而死去的人呢，有极大的方向性，所以我以为就是提醒活着的人。白宫在每日简报当中提到，美国之音花了你的钱为威权政权代言，它是一个全球网络，每年花2亿，本该讲述美国的故事和清晰介绍美国的政策，但他却是替中共说话。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泛滥，但美国之音却放大中共的宣传，在本周称中共武汉封城是成功的典范，被很多地方效仿，并且贴出了中共庆祝封城的这个灯光秀的照片。解封它在出现在8号，4月8号，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出来，那白宫也是第一时间不接受的。所以这个基点在于，美国之音借助所谓新闻媒体去报道客观事实，来传递中共生命之邪恶。中共进入美国的媒体其实是相当大范围的，包括美国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包括西方社会当中的一些人，要想分辨，你只能抛弃利益才能分辨，否则的话很难的。白宫表示，更加糟糕的是，美国之音领先于其他美国媒体，用中共的统计数据做图表，将武汉肺炎的中国与美国的数字进行对比，正如专家所讲，根本无法验证中共公布数字的准确性，是这么回事，对吧？那你这么去做，那很多媒体都这么做，很多政府都这么说，很多分析的人也这么说，所以就是垃圾了。我们在节目中明确跟大家讲过，中共国跟伊朗的数据根本不，它就不存在。那但是如果作为媒体你这么做的话，这就是真正的欺骗，这是真正助纣为虐的欺骗，这是在媒体当中那些挣着美国人的钱，对吧，干着共产党的事儿，干着妖精的事儿。美国之音还特别报道了伊朗外交部长的相应的推文，威胁美国的内容，分享俄罗斯反美的照片。我以为你可以看出来川普迫不及待的要对中共下手，因为我刚才介绍了，从星期一到今星期四，美国的疫情它是拉横了，在一个高位上拉横了， 包括美国股市的反应，投资者的反应都认为美国的疫情趋缓。所以就是这样的东西一出来，川普的态度就迫不及待。星期二，川普主动向 WHO 进攻，所以这里面包含着相当大的愤恨，就是说与他生命特点有关了。他觉得太冤了，就是这一次给美国搞得太冤了。王丹，美国白宫正式声明痛斥美国之音的报道，白宫以这样的方式指责下属机构非常罕见，令人震撼。这里面有过去的这种纠葛瓜葛，但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中美之间疫情问题的指责。中美外交大战越演越烈，我个人以为这是表象。应该从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遭到麻烦的。遭到麻烦就是支持中共的。而有些更多的人从中能够清醒过来。很多西方的包括美国的参议员也把它称为叫中共病毒，这些都是清醒的表现。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三、恢复传统，由性洗脑。中国几千年传承落来的文化，在中共夺权后无奈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山不转水转，中共今日亦在喊恢复传统文化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喜欢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同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同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饮住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的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无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一、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逆操作，且谈恢复。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以谈及真正的恢复。将套响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企响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住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响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将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将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为了网络上的新潮。如果说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这样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 比如宗教入边讲嘅道人有其特定嘅含义，出家人亦自有出家人嘅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咗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道人就系帮助嗰啲有困难嘅信众，维护佢哋嘅合法权益，帮助佢哋解决生产、工作同生活中嘅实际困难、困惑同问题。听起嚟好似宗教就系一个共产党领导下嘅业余工会，完全冇咗出家人嘅道行同境界。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将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嘅指导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咁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二，中共恢复嘅儒家文化离开咗水嘅死鱼，被尊为人民初祖嘅轩辕皇帝是五千年前的道家修炼人，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睐的自然是儒家文化，将儒家当作无神论文化来作大力开发。其实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没有将神佛信仰当作重点，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圣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礼，认为周礼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为什么周礼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刨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去，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那个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孔子恢复周礼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天帝受命天子，人间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明辨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圣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无神论的天是怎样样的天呢？中共将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将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庸俗化的解释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声称这个符合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就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中华文化中的天是同老百姓平常所讲老天爷是一致的，古人称作昊天上帝，亦称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为什么要讲诚信呢？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回答不到。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诚信守信了吗？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离开培养出儒家文化的神圣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好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三，着古装演古人伪文化。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三十年来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在全社会立足，将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或者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别是符合了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无声的腐蚀传统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近几年宫斗剧人气高昂，核心内容无非是万丈帘幕之后的争风呷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对共产邪灵的斗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今日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环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对傍靠势力得到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云谲的权术欺诈、口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引起共鸣，边个的权术高明，边个就能够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亦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算计，才能够战胜坏人。某网友披露，有一个同事睇宫斗剧睇多了，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的同事请教怎样同以后的婆婆斗。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曾风靡全国的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紧跟着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的智慧，迎合众多观众的心理。例如甄嬛教会我的36则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我的80件事等等。这些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思维，着住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恢复起门面却毁掉了其内涵。尽管不是历史正剧，但并不妨碍人们自然地将这种口黑哲学视为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加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四，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中共自称亦要搞传统文化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乱象重生。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变相的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表面上中共亦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一个不信神的党，加上一切向前看的国民，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会发生怎样样的化学反应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盛行承包寺庙以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假道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旅客的香火钱、法器钱、消灾钱等，花样繁多，出现了寺庙道观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经营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报道，西安一个老板手中有7-8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缺边个神就做一个。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好旺，据称在这个庙入边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住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的话，缺边一个神仙随便做一个。方丈做起了 CEO， 寺庙亦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在世界其他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古寺，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与古寺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在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奇不有，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入边找出路。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摸遍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 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亦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有了归宿，人们断了回归的路，这个时候不公开迫害亦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明天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